首先，我非常谢谢这个机会啊，和大家一起，也感谢教会以及我们传道的信任，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宣教的题目。我是没有错，在几年前，我还是在这个在纽约的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在那里服事。我本人是出生在台湾，小的时候呢，我13岁那一年，我们全家移民到南美洲，所以我在南美洲基本上在南美洲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才到美国来，所以是没有错，有一些亚洲文化的背景，有一些拉丁美洲的文化背景，还有加上在美国这段时间，我已经我1987年到美国，所以已经住了30几年了。无论如何呢，我在纽约的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本来我在那里是一个教会的会友。那这个教会本来就有3个语言的，中文、英文和西班牙语。我以为这个教会好像是我自己量身制造的，我在那里教会就很自在。但是当有一天，当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呢，教会刚好也有需要这个一个传道人，所以呢，教会就留我在教会里面服事。刚开始是在中文堂服事，做中文堂的牧者。后来呢，很快的有一段时间，西班牙文堂的牧师离开了，所以呢，教会教牧同工就大家开会就对我说：“哎，王牧师啊，你是唯一我们现在唯一讲西班牙语的，让我带这个西班牙语的侍奉。”所以这样子呢，前后两次，第一次呢，我等了10个月的时间，我们找到了西班牙语堂的牧师。第二次呢，就不找了，所以我就在西班牙语堂服侍了5年的时间。当都是我的会友就是拉丁美洲的移民，在美国的移民，这也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经验。无论如何呢，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经验。所以当我加入华传的时候呢，华传开始也是要求我负责拉丁美洲的事工。我知道华传是一个由北美的华人教会所开始的，所开始建立的，所以这个差会也是竭尽所能的。带着教会的祝福以及带着教会的托付，我们在世界各地为福音而努力。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再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疫情中走宣教路。那今天下午呢，我会从两个角度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是网宣、访宣、短宣以及长宣，另外一个我要和大家探讨的是这个所谓的散局宣教。我猜想在过去这个1年半的时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也许我们是经历了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苦难的一段时间。在这1年半的时间，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我们也似乎也慢慢摸清楚疫情当中的一些的生活的守则、生活的原则。当然可能最常见的是要戴口罩。在南方可能在这个路易斯安那，也许戴口罩人不太像纽约这么多，可能因为纽约刚开始疫情开始的时候，去年3月，非常的严重，我们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丧失了生命，那因此呢，这个戴口罩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守则。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我们距离这个 CDC 说我们要距离6尺，那这个6尺呢，帮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中间的彼此这个传染能够有些限制。那除此以外呢，也是我们有对不起，我们要保持距离。然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也很多开始有一些线上的这些不同的活动，就开始了。我猜想呢，线上活动当中呢，我们最慢慢发现呢，在疫情当中呢，线上活动有很多的科技上面的一些发展。实在是其实呢，这些线上的活动呢，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些限制里面，我们能够给我们一点突破。例如说有时候可以借着互联网，我们可以学生可以不到学校，可以在家中直接的学习。虽然有很多的讨论，觉得这个学习的效率不是那么高。但毕竟呢，尤其越年纪越长的呢，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东西的。同时呢，很多工作上面呢，也用工作上面有些会议，甚至于这个 这个我们在有些的音乐聚会，甚至于主日崇拜等等，我们都借着这个网络的会议的这个科技，我们来完成它。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聚会也是一样。那除了疫情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多公司行号呢也很自然的就允许他的员工呢能够在家里上班。那今天我们大家也熟悉了很多在家上班的模式啊，甚至于想到在疫情如果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人还舍不得离开家回到办公室来上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现象。无论如何呢，这个是疫情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线上的活动是越来越的频繁，而且越来越有效率。除了这以外呢，有关于一般的社交活动的话呢，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型的聚会呢都要停止。例如说职业球赛以及各类的剧院啊，戏院都没有办法开放给我们观众来，甚至于我们教会的实体的礼拜也很多时候也停止。那餐馆呢就没有办法，当时就没有办法再开放让那个室内的来食室内堂食。在疫情缓和的时候才开始，刚刚开始是户外的食用，去年是户外的，甚至于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有一段时间这个室内呢都还不允许。那至于一般的航空业的话呢，出差或是旅行度假呢都是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话呢就不出去来度假或是旅行。我在纽约呢，纽约有一个国内机场是 LaGuardia。那这 LaGuardia 机场呢，这个机场其实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呢正在做一个扩大的整修。扩大整修，所以整个那个附近的路啊都是封住了，那都是很交通非常拥挤。但因为疫情来到的话，反而呢就能够顺利的来做中间的整修。可是现在疫情现在呢就是已经做好了，基本上这些的 terminal 都已经做好了。但做好的时候呢，没想到那个飞机的航班呢却大大的减少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自己以前在服侍的教会法拉盛第一进信会也是一样，在疫情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正在盖一栋楼，正在盖一栋三层楼的一栋建筑物。那在那个建筑物当中呢，我们盼望有一层楼能够是作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聚会的场所，然后呢另外两层楼呢是作为主日学小孩主日学的教室以及教会的牧者他们的办公室。就没想到疫情的关系呢，一拖呢在疫情当中我们就在那边盖这个房子，一直到今天的疫情就其实今天疫情是比较缓和好像，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工程呢也慢慢的也快要接近尾声，快要结束，快要做好了。但就在要做好这段时间就开始在思想，那我们做好要干什么？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更大的礼拜堂能够更好用吗？还是以后的那个聚会的方式是倾向于一个比较少人的，或是人数做的比较松散的一个聚会的礼拜堂呢？所以在这里呢就开始有一些的新的思想，讲到我们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应该要做如何的改进，或者说我们原本认为应该要做侍奉的这个模式呢，有没有会不会遇见一些未来的改变的地方。除此以外呢，也是因为我们最近有这个过去这段时间，从今年四月开始，从去年底开始就有这个疫苗的这个出现。那疫苗出现当中呢，政府是花很多精神，很快的在要注射疫苗。无论我们在对于疫苗的看法如何，至少呢也是这个注射的方的这个速度很快。那似乎也开始呢，有人认为也许我们已经接近有一个可能在未来呢，也许明年或是明年在明年的某个时候，也许会有机会能够重启我们的社会。划船呢，在过去每一年呢，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国际同工会，就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宣教工厂的工厂主任和我们不同国家的办事处呢，我们会有一次的实体的一个聚会。在去年的时候呢，当然就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停止改为线上。那线上很不容易，因为线上呢，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我们彼此中间的时差 有很大的限制，有的人呢就要半夜起来，有的人要才能够参与这个会议，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去年是这样，但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了预防针以后呢，有这个疫苗以后呢，也许我们今年可以有这个实体的一个国际同工会，没有想到呢，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我们曾经想过，例如说我们在美国开这个实体的这个国际同工会，那在美国呢，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不需要这个当外地人进入入境美国的时候不需要隔离啊，美国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觉得也许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安排。如果在美国我们开会的话，但没想到我们有很多的同工是在他们亚洲的国家，亚洲的国家呢到美国来没有关系，不需要隔离，但是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还要再隔离，有的人甚至于要隔离很长的时间。那因为这关系，我们最后我们还是取消，决定还是以线上。所以似乎在教会开始的时候有我们觉得疫情当似乎有一些转机，但是呢对于未来还是充满着很多的未知。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呢一起来思想一下有关于这个有关于在疫情当中或疫情之后的一个的我们身为地方教会呢本身的所谓的 local church,我们怎么样子来在今天这个环境当中来参与宣教。那在这里呢可能要先有一些的背景，我们要先思想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地方教会的宣教投入。在过去呢教会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宣教上面的分工呢，教会和差会的分工呢是这样子，就是说教会呢做一些的是本地的工作，似乎差会呢是做国际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全球的工作。差会是可能在他的某种程度来说，他有比较多的经验，在于签证啊，在于这个宣教士督导呢，在于宣教的策略等等，可能有比较有经验，所以属于所谓的外地或是海外的工作。那教会本身呢，就是属于本地的工作，或者说在地的工作。那这个在地的工作呢，教会可以做布道，教会可以做传福音，教会很多社会关怀等等很多不同的事情。但如果讲到说教会和差会的合作的话呢，通常一般对教会的地方教会的期望是有三项。那第一项呢就是祷告，教会提供祷告。第二项呢是教会提供奉献。第三项呢是教会提供宣教士的人选。一般来说呢，在过去的传统上面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宣教的事工当中呢，有时候对于地方教会的期望就是这三个。教会怎么样子能够投入呢，就从这三个项目当中来着手。祷告呢，例如说在祷告的关怀上面，教会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固定很多教会固定会为宣教士祷告，教会自己可能有一个名单，是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所以固定的在教会的祷告当中会为他祷告，有的是在做礼拜主日崇拜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是在自己祷告会当中会提名来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但有些教会呢也会更广泛一点呢，会很固定的为一些所谓的未得之民来祷告。那未得之民的祷告呢，就是他要去寻找一些资料，有的教会就寻找一些现有的这个现有的已经可能是印刷出版的资料，有些教会是用这个祷告的阅历，这是在过去比较常用的。那今天也许有些教会就是参考所谓的宣教日引，就是这一个杂志呢，来做这个为所谓的未得之民来祷告，或者有一些别的一些的website, 例如说这个英文的 Joshua Project,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可以祷告的项目等等。那这些是一个教会以祷告的方式来投入，支持自己的宣教士在祷告上，也同时呢对一般的所谓的宣教的对象未得之民等等来在线上祷告。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在差不多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候呢初期的时候， 在美国呢，很多的教会，尤其在浸信会当中，很多的教会所谓的那些妇女会或者说姐妹会呢，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祷告会。在这些姐妹聚会当中呢，他们都很忠心的来为这个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来祷告。所以其实呢，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教会的传统，教会呢用这个祷告来支持宣教。但除了这以外呢，教会也做金钱的奉献。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是在哪里。所以支持宣教士呢，或者是宣教机构啊，以及他们的同工等等，做这方面的这个奉献支持。那在这里呢，一般通常教会里面呢，比较习惯的或者比较经常所做的是支持那个看得见的宣教士。那宣教士因为他们在前线，一般来说在这个在一般的教会来说，认为这些宣教士是代表的教会，在这个宣教工厂里面在那里服侍，所以呢，奉献很多时候呢就很乐意为了这些宣教士，因为看到他们的工作，也看到他们很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看到他们的心智，因此呢很乐意奉献来支持他们。那在这边所谓的信心差会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能宣教士能够上到工厂来服侍。当然很多时候宣教机构呢，其实有一些另外的需要是不容易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主要是宣教机构里面的行政同工。行政同工呢，通常呢 这些人他们在宣教工厂宣教事工上面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属于看不见的那一群，所以他们很少能够收到那些个人的奉献。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宣教事工本身呢，这些宣教的同工呢，其实很多的时候需要他们奉献的支持。那在奉献上面呢，通常都会有一个项目，例如说是一般事工的奉献。那个一般事工的奉献呢，如果能够勾在那个方面，就会支持教会这个差会里面所谓的宣教同工。还有一些方式，例如说在宣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越来越多的教会呢是用这个直接转账的方式来服侍。那直接转账有些好处，因为这样我们不会忘记啊，不然的话每个月都要寄支票，有的时候会忘记。而且可以节省那个开支，节省邮票的这个邮票和这个支票 的印刷，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觉得它也是环保。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它过分的自动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慢慢会失去了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看不见了，我们也不再继续去持续去repeat 在这重复的来做这个事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重复去写支票，我们慢慢有的时候会忘记，那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负担，所以那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当然这些所有的这些奉献都需要直接线上转账的话呢，很多时候呢在这尤其用 credit card 是需要有他自己另外的行政费用。在有关于奉献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有关于这个对于宣教士的支持呢，是宣教士支持是以个人还是以教会来支持。在华人教会我所了解的呢，很多时候呢是以教会为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奉献到教会，教会在宣教预算里面呢，再来支持他们所愿意所希望能够支持的宣教士。但是在一般的美国的教会当中或美国人当中呢，这个对于用个人支持呢似乎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呢，很多宣教士，尤其我们华传宣教士在这个投入做宣教的时候，在宣教募款的时候呢，华人多半是以教会为单位来支持的。但是如果是在美国的 ABC 的话呢，通常呢他们募款的时候，他们主要收到的奉献是属于个人对他们的奉献。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分别。但无论如何，神都带领他自己的教会以及他自己的子民在当中来做奉献。所以以上呢是这三个是主要的地方教会在过去传统上面直接投入宣教的方法或他们的媒介，包括祷告，包括奉献，以及包括宣教士就是宣教士的人选。那宣教士人选呢，这是在讲到宣教士人选的时候呢，其实在过去呢在过去的传统上面是这个讲台的呼召。很多时候在宣教年会当中呢，会有最后会有一个传道人做一个讲台上的呼召。那讲台上的呼召呢，就要求人会走出来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走出来啊。但是呢，这个走出来这个方式对我们华人好像不是很普遍。我们华人一般呢，我们比较含蓄啊，所以走出来我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自己在这个西班牙语的系统这里面的教会来服侍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民族文化的这个差异啊。这拉丁民族呢，他们的特性，他走出来很容易走出来的。他在教会常常会就这个教会结束的时候呢，通常就会牧师会要求你做一些的特别的，对于某种事情呢，能够做一些特别的委身，做一些 commitment 的时候呢，那些人都会走出来啊，走出来。但是华人呢，走出来的话就很难了。华人好像我们都比较含蓄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也是一个文化的分别。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越来越多，我们借着短宣，借着短宣呢，似乎都借着短宣的体会，能够再加上之后的这个稍晚的那个牧者的分享呢，和同自己的牧师啊，牧者的分享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就也是同样的能够。成为宣教士，的这个做做，成为能够做出这个要成为宣教士的决定。那他们可以借着这个短宣的体会，借着和他们自己的传道人、自己的牧师的中间的分享呢，以及探讨，他们可以一同寻求神的带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无论如何呢，地方教会对于宣教的投入呢，在过去传统上面是这三个项目。但是呢，在这个过去大概30年以来啊，过去30年呢，有三个特别的题目，是地方教会可以直接投入宣教的事工。第一个是短期宣教，第二个是散居宣教，第三个是网路的宣教。那短期宣教呢，所谓的短宣呢，短宣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交通的，航空交通的普及啊。在过去30年以来呢，那个航空运输呢变得非常的普遍，并且呢，非常的也变得在这个相对来说呢，这个它的这个支出呢变得很便宜，所以这是第一个，因为在经济上面是有可能的，不像以前我小的时候做移民，坐一趟飞机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但后来呢就变得越来越普遍。除了这以外呢，也是因为旅游业的兴旺啊。旅游业兴旺，包括了很多时候呢出入境的便利。很多政府为了要提倡的旅游业呢，所以就简化了这些出入境的这个所需要的手续。那也包括了一些，例如说签证的要求呢，就也是简化了。还有呢，很多国家呢对于这个汇率啊，对于自己的本身的币值呢和美金的这个汇率呢，持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而不是管制的。因为这个关系呢，在某种程度来说，就简化了很多的海外这个旅游的或海外旅行的这方面的这个困扰。那除了这以外呢，也是因为网络科技以及国际通讯的这些进步，我们有了智慧手机，然后呢，我们有这个视频的软件，我们有一些社交的媒体，所以我们就算我们短期的在海外呢，我们也能够跟我们自己的家乡。和我们自己的朋友、亲戚朋友过着和以前一样的那种很紧密的联系的那种关系，我们可以不断的把我们的照片能够上传，我们可以不断的和我们想要联络的人在那里联络，所以我们在那里就不会觉得太过分的孤单。其实呢，海外所谓的短宣就不是那么样子的大的风险。那另外呢？有人就探讨有关于短宣，在过去这段时间所有一切的短宣活动。他们对于他们的实际帮助，到底能不能帮助宣教工厂的工作？那一般来说呢，短期宣教如果有一个短宣的团队出去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是能够提供很密集劳力的这个宣教的任务，所谓的 labor intensive 的一个 missionary work。那这是什么意思？主要说，例如说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当地要开始做职堂的时候，他很盼望能够在很快的，如果是华人的话。但盼望能够很快能够掌握当地华人在信仰上面的动向，所以短期宣教士、短宣的人进到这个工厂以后呢，可以帮助这个宣教士做一些的挨家挨户的敲门、去访问、去访谈、去访问、去了解当地人生活的这个工作。那这个是一个密集劳力的工作，因为要一个一个去问，但是呢，短宣的队伍就可以帮助他。那除此以外呢，短宣也可以帮助有关于对于宣教的实况。也帮助他所差派的教会以及那些短宣的团队自己呢，要能够加深他们对宣教的负担。那另外有人说，短宣其实也是长期宣教士的一个准备。 但是因为这个因为假期的限制，短宣呢，我们一般人呢，短宣呢都是集中在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再多就不太可能有这个短期的宣教了。那因此呢，在过去，其实，在短宣运动开始之前呢，所谓的短宣其实是3个月到1年的时间，那个是所谓的短期宣教。但因为后来的这个所谓新兴的这个后期的短期宣教都局限在2个星期的时候呢，就也因此呢，就造成一些混淆。有的人就不喜欢用这个短期宣教的意思，用这个名称，觉得它会造成混淆，所以就把那个所谓的1个星期或2个星期的那种宣教活动，把它定名为所谓的访宣，或者说纯粹只是认为他们是访问性质的一个宣教活动而已，而维持原有的3个月到1年当中的那种宣教活动为短宣。那在今天呢，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呢，我就会以这个定义来做他们中间的分别。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所谓的散居宣教。散居宣教其实是根据这个全球人口的迁移的这个现象所做出来的观察以及所做出来的结论。那这个呢，我不想多说，因为今天待会第二堂我会跟大家讨论这个所谓的散居宣教。这个英文是diaspora missions 所以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先不在这里多说。但散居宣教其实是一个归纳出来的一个宣教运动。那这个归纳是根据这个散居的现象，就是人口迁移的这个散居的现象呢，所归纳出来的一个宣教策略。那因此呢，而且这个事工是教会的会友可以直接参与的。第三个就是刚才已经大概有讲过有关于网络的宣教，因为我们越来越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以网络作为人类沟通的平台，那包括我们所使用的社交媒体等等。但是我们未来有一些趋势，第一个呢，这个趋势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不太讲话，我们不太讲话，我们比较时兴于写短信啊，写短信。那这个是一个对宣教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越来越少讲话，也越来越不会讲话，不知道与人打电话的时候呢，会觉得不知所措。那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也许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呢，我们还记得以前这个没有这个智慧手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可能还可以讲。尤其但对现在这个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了，他们要这个讲电话的时候呢，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已经不太习惯讲电话，喜欢写短信或者等等。或者是说呢，是自说自话啊，自说自话，就是很多时候呢，用这个，例如说用微信呢，或是用这个 Line，或是用这个 WhatsApp 呢，就直接把要讲的话录音录起来，然后传给对方。这个有一点像所谓的 monologue 啊，这种自说自话的方式呢，而不是彼此对话，这个所谓的 dialogue。那如果是自说自话和彼此对话有这样的分别的话呢，对于我们当前未来，我们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子来传福音？这一类的题目呢，或者怎么样做福音的沟通的话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功课。那另外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是另外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传播的范围啊。在这个所谓的网络宣教的话，在这个网络或者网络来往联络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呢，似乎呢我们传播的范围可以加大，就是说在理论上呢，我们可以面对更多的人，用更少的这个资源，我们可以面对更多的人来做一些我们所要宣讲的事情。不过呢，在一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对象的话呢，却反而会缩减。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很多社交媒体上面所有的那个逻辑的设计呢，一般人会收到的这个信息是收到他所想要收到的信息。这种逻辑呢，是帮助人，就好像我们买东西的那个 advertisement 那个广告一样的啊。那个，当我越买这个，或者是越在网上搜寻更多的有关于某一类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呢，那这个网络里面的那个逻辑呢，就会帮助我，让我能够收到更多，它会提供我更多这方面的这个搜寻的结果。也因为这个关系，如果一个人对于信仰没有兴趣的话，尤其对于基督的信仰没有兴趣的话，他就在网络的逻辑当中就不太容易 能够收到有关于基督信仰的信息。那因此呢，我们说在理论上面，因为网络的关系呢，传播的范围我们更广在理论上面，但在实际上呢，沟通的对象呢，我们是面临的大幅度的缩减。所以很明显的呢，这个网络的宣教其实也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机会，但同时呢，对于我们未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好，那我就今天呢，现在这一堂呢，我就主要是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个网络宣教、访问宣教、短期宣教以及长期宣教这几个题目。首先呢，我就从这个网络宣教来。当我们疫情来到的时候呢，教会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两个题目，第一个是线上崇拜，第二个是线上的奉献。教会很快的，那个当这个政府要求你关闭实体聚会的时候呢，教会就在很短的时间要做这个线上的崇拜。那所以有些教会这个不知所措，要需要马上进入到用新的视频会议的这个工具啊，例如说用 Zoom 来做崇拜，还有些就开始用这个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等等，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他所有的线上的崇拜。那另外呢，因为也不能够实体聚会的话，那个奉献呢，对于教会来说也很重要，所以呢，线上的奉献很多教会就马上要进入，要使用这个线上的奉献等等这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挑战。第一个呢，是要设立那个线上的平台，那这个是慢慢慢慢科技越普遍就越会做。第二个其实很重要，是要教导我们的会友来使用线上的平台，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习惯这样的使用，尤其是如果教会里面的年长的人比较多的话呢，老人家多的话呢，就觉得是非常的吃力。我们在宣教工厂，甚至于我有遇见宣教士告诉我，他没有办法用那个 Zoom 的那个这个机的这个平台，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会友，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也许是因为国家落后，也许是因为这个或者网络不发达等等，所以他需要用的是那种所谓的这个电话或者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呢，来做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服事的方式。所以呢，就发现呢，教会大量的使用社交网络的时候呢，还有视频会议的时候，我们做这是在疫情的隔离这段时间里面，它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服事平台。但是因为技术的提升呢，虽然在传统的宣教投入，我们可以继续，还可以在祷告，还可以在奉献以外，但宣教士的参与却因此受到了限制。所以教会在这里呢，提供所谓的网络的宣教。那这个其实他网络宣教，有的人就是有的教会就是直接让这个让这个宣教工厂里面呢的教会或者宣教士能够直接和教会在网络上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沟通。那它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要能够了解各地宣教的工厂，所以第一个是了解工厂，和宣教士直接沟通的话呢，有零距离的接触啊，有就是第一个就是能够了解，我的目的只是要了解当地的情形。那以前的话呢，我靠着宣教士告诉我，他写代祷信等等去了解，但我现在可以直接和跟他有一些的沟通。第二个方式呢，是借着不同的教导课程，我们能够进行。再借着网路呢，我们进行双面的交流。所以主要有一个工作是我们能够彼此认识。过去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借着代祷信，除非我们有短宣，我们教会有会友到这个宣教的工厂去，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有第一手的信息的资料，很难了解当地的事工所做的事情。而且我们主要我们接触的对象多半是宣教士，或者是宣教士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他们的会友彼此的互动。那所以呢，在过去呢，这方面是非常有限的。但现在借着网络的宣教呢，就比较有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也能够因此提供一些更多有关于当地文化上面的这些机会。 可以大家更加的了解在当地的侍奉是怎么样子。不过呢，在这当中有他自己的限制，就是说因为第一个我们所接触的对象基本上仍是以宣教士为主，甚至于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我们看到宣教士所建立的教会等等。不过如果我们想要直接的和当地的信主的那些群体，当地的信主的人，我们和他们有接触的话呢，就不是那么样的容易。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不是一个特别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过去短宣也是一样，我们在过去短期宣教的时候，有人派我们派一个短宣队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在那国家里面所做的那些服事呢，是没有错，在当时可能受到很大的感动啊，受到很大的感动。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做自己做一些认为可以一些在宣教工作上面的一些参与。可是回到自己国家以后呢，其实真正继续维持和当地信徒那些彼此的这个联络，继续维持彼此的关系的人并不太多。是教会可以和宣教士继续维持的关系，因为从头到尾宣教士是教会所支持的，但和宣教士以外的当地教会那些信徒来说，就不是那么样子的容易，也不是那么样的普遍。所以这个在过去本来就是这样，那今天呢，借着网宣呢，其实也有这种同样的限制，那并不是那么样容易的能够突破。但第二个，在网宣当中还有第二个功能我们可以做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当中呢，我们能够做教导的工作。举个例来说，如果你们教会里面你们有网路上面的这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你们有很好的老师，你们当中有很好的教师，也许是教会的这个领袖，也许是传道人，能够教圣经，能够教得非常好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你的圣经的课程呢，你主日学的课程开放给你所有接触的宣教工厂的教会来一起，如果在时差上面没有在时差上面时间的差异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开放能够成为当地教会的帮助。我们在华传有很多的宣教士呢，有些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面是一个人，他承担了当地的也许一两个宣教点。那一个宣教士承担一两个宣教点的话呢，平常他要带领他们崇拜，带领他们聚会，也要做教导的工作，甚至于也许在主日学还要继续教圣经，那工作也是非常重的。但如果有一些支持的教会能够和他们同工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借着这个支持教会里面自己的在网络上面所有的服事呢，也能够提供给工厂上面，那对于当地的宣教士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可以更多的去很多教会可以更多的探讨，也可以更全面的来支援。所以在这里呢，我相信在一般来说，如果所谓的网络宣教的话呢，除了一方面是真的是借着这网络的机会彼此认识工厂，加大我们对工厂的这个负担，甚至于我们可以一起在同样一个祷告会当中来一起来祷告，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能够加大我们彼此中间的了解。但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有关于教导的部分。那教导的部分如果能够提出来这个那个提供教导的这个课程的话呢，我相信这对于宣教工厂来说呢，是对尤其对那些宣教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但在教导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题目，就是所谓的处境化或者说和生活当中整合的需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教导如果把它放在网上的话呢，很难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某一个地方当地的处境来做出的教导。一般我们所做的教导可能如果放在网上都是比较一般性的，这英文讲的比较 general 啊，但是一般性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适用的这个圣经教导。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要在不同的地方的人来接受这个教导的时候呢，他们听了这个教导，他还是需要回到他自己的生活的处境来做一个在信仰上面的整合。举个例来说，我们在教导上面，我们的课程里面教导圣经说我们要在生活上面要怎么样子爱人如己啊等等。可是这个 听到教听领受教导的人，可能是在宣教工厂上面的一个基督徒，他呢所面临的这个社会却是充满着暴力，或充满着这个仇恨，或甚至于有这个在当中有甚至于他的国家里面是正在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的话呢，他就要思想，我们说要爱我们自己的邻舍，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这个彼此相爱，甚至于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等等，他就要思想在他自己的环境当中是如何的去整合这个圣经的教导以他所处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整合的工作呢，其实呢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当地的宣教士来做。也就是说呢，在网络上呢，如果我们做教导的工作的话，其实最好是和当地的宣教士或是当地的牧者呢能够一起配合，好像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 package 啊，好像是用这种做法。这是第一个有关于网络上面的服事。第二个呢有关于访宣以及短宣。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有关于访宣呢或是短宣当中呢，我们发现在这个各国的签证啊，或者在航空支出啊等等，过去因为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所以造成了所谓的访宣，就是那个一个到两个星期的那种宣教活动呢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呢在进入疫情当中的时候呢，就发现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呢，在今天例如说航空的支出非常的贵啊，非常昂贵，然后呢各国的签证呢也慢慢的也更加的困难。所以呢再举个例来说，我在八月的时候到非洲的乌干达，这个国家以前美国护照呢是不需要签证的，但是呢我在八月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开始要求所有的外国人入境都需要先申请签证，因为他希望对外来的入境的人有一些的更基本的这个控制，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要求。也就是说再加上我们还要这个什么 PCR 的 test 啊，就我们需要做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测，所以这一切东西呢都是越来越造成所谓的访宣那个、一个到两个星期的宣教活动呢越来越受到限制。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呢，也许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当中，所谓的访宣的活动将会有显著的减缓。那这个趋势呢不是只发生在基督教会当中的所谓的短宣活动，甚至于在一般的非宗教的背景的那种所谓的志愿服务活动，包括短期的志愿服务，短期的医疗服务等等，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在这个在对未来也都是对未来的期望都是可能在未来一两年都会有它的减缓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督教我还比较少看到，但是在一般的那个非宗教背景的这种所谓的志愿服务队，那这些的活动当中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检讨。那检讨是检讨什么呢？就在检讨有关于这个短期的志愿服务当中的那些的开始检讨当中的经济效应，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去了，所以才发现原来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飞机票的钱。那这个飞机票的钱呢，在很多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呢，他们就开始想说，那钱这个钱既然省下来，我们能不能更有效的能够应用在很多的这个服务或者很多的支援的施工上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所谓的访问宣教访宣当中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经济效益可能呢会越来越成为在当中的一个考虑的事项。那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过去在短宣运动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人对这个运动呢有做一些的这个观察呢，就认为其中呢不知道经济效益是否能够成正比。我们花了大量的金钱，但这些钱如果使用在当地的事工上面的话，也许可以支持更多更多的事工。那也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在一般非宗教背景的这个志愿服务在这些活动当中已经开始思想到这中间的经济效益。而在基督教的这个短宣运动当中呢，似乎还没有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题目。也许在这疫情当中再继续持续下去，会帮助我们来正视这个其中的经济效益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这个访宣呢，很可能所发生的现象就是是会有访宣， 但是呢会当然数量会减少，而且大部分的纺宣会集中在那个比较有经济能力的人，因为纺宣的费用会增加。而除此以外呢，这个也会集中在一些疫情可能比较缓和的国家，和也包括这很多的国家是不需要隔离，不需要外来的人入境以后隔离的这些的国家。所以呢在这未来这个纺宣的这个事工当中，那个策略性的考量就越发的重要，而不是主要说一开放我们就可以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应该会再重新去思考。那这个是一件好事，教会能够再多更多的思考。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短宣啊，短期宣教的这个参与。那短期宣教呢，我刚才讲过，一般在传统上面呢是以这个三个月到一年的短期宣教。那在传统上面是本来是以前是三个月到一年的这个思考的方式。那我们在划船呢，其中我们把这一种的这个所谓的三个月到一年的短期宣教呢，我们把它定位成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特约宣教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project missionary 啊，因为他是有一个特别的事工，所以他能够去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把它定位于实习宣教士，是一个 internship missionary intern。但是这两个呢，它有很大的分别。第一个，如果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宣教背景的人呢，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他可以做一个 intern。从三个月到一年，在这中间它都可以有很多的弹性。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很多呢，年轻人高中生啊，有那个所谓的那个 gap year， 我们想要中间呢，高中到大学中间呢，我们停一年，我们想要到处去走走，想要再做一些人生的思考，最后再决定我们的科系。那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intern， 这个 missionary intern 或者说实习宣教呢，其实也有这个功能。就是说让一个人他愿意考虑，还没有做决定，但他愿意考虑做宣教事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这方面的这个实习。那实习可以从三个月到一年当中，甚至于我们也在划船也开放两年的实习宣教。那这些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宣教事，而且他也没有宣教的经验，他也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所以呢他就会在这个 tag along 在这个宣教事的旁边，和宣教士一起学习了解宣教士的工作，宣教士到底做什么事情，每一天24小时做什么。另外呢他也了解作为一个宣教士他的生活是怎么样，那借着这个方式呢，就对于宣教士 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的生活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一年或是两年以后的话，他就可以做一个人生上的决定，他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宣教事工呢当做他一生的一个投入。如果他要的话呢，华山就会和他们一起来同工，把这个让他们呢去选择读神学院，在哪个神学院读书等等，然后慢慢慢慢再走上这个全职的宣教工作。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所谓的特约的宣教，三个月到一年当中的特约宣教呢是什么？那就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宣教工厂上面有一些特别的需要。特别需要包括例如说宣教士他们要回国述职，当宣教士回国述职的时候，他们需要把他们自己的工作放下做一些交代。那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一些所谓的特约宣教士能够出现的话呢，也能够对当地有一些帮助。何况很多特约宣教士进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侍奉角度来进入这个宣教工厂，所以有时候会带给不同的看见，那也能够帮助这个宣教事工能够更加的丰富，因为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了解。所以呢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所谓的特约宣教或是实习宣教都能够在三个月一年或甚至于两年当中呢来有所投入。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那个所谓的那个很多国家要求外国人入境的时候所要有的这个所需要有的这个所谓的隔离呢，就不是那么样子的严重，就不是那么样子的重要。因为这个隔离的这件事情对，没有错，隔离通常有些国家在南美的国家玻利维亚要一个星期隔离一个七天，在亚洲有些国家可能你到了这个到哪些国家你要隔离两个星期，你到了这个柬埔寨你要隔离两个星期，你如果到了香港的话呢要隔离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对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觉得这非常多。我一共才有人说我一年只有两个礼拜假，我怎么能够弄三个星期都留在这个旅馆里面什么都不做呢？那我这样的话就完全失去了所谓的短宣的意义或者访宣的意义了，这是实在的。但是呢，如果是你的这个短期宣教是三个月，或是一年，或是两年的话呢，那这个一两个星期或三个星期当中的这个隔离呢，其实呢就是可以接受的。在现在这个时刻，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时刻，划船呢有两对夫妇，他们在玻利维亚开始一个新的宣教的工作。那他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之前就不断的在思想，就不断的和当地的同工在那边探测，我们想要了解这个玻利维亚政府到底对于外国人的要求是什么，是要隔离多久啊？当后来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消息讯息呢，是要隔离一个星期，隔离七天啊，隔离七天，而且是这个自主隔离、居家隔离啊，就是说自己决定，不需要住在旅馆里面，只要你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隔离就可以这样。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呢，就从加拿大呢就到了玻利维亚，在那边他就自己呢住了一个 Airbnb， 就住了一个星期自我的隔离。但因为他原来呢是要到玻利维亚三个月的时间的服事，所以这三个月时间呢，加上一个星期，中间我们抽出一个星期做短期的这个隔离的话呢，他就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就就是刚好呢，我们就有两对夫妇呢，都用同样的这个安排呢，就到了玻利维亚，在那里，他们每一对夫妇都经过了七天的隔离。但是对他们来说，三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服事，七天的隔离是可以接受的。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也就是说呢，宣教似乎呢，这个三个月甚至于一年的这种的宣教工作，似乎我们在未来还是可以继续的。我们只是因为在过去短期宣教那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短期宣教太过于普遍，反而我们比较少听到那个三个月甚至于一年的所谓传统的短宣。那我相信在未来也许是一个重新定位所谓的短宣所需要做的事情。那短宣呢，其实这样子三个月到一年的这种短宣呢，其实是对于有关于这个长期宣教士的这个准备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因为在那里他不但了解宣教士的生活，也比较了解他们的工作。那也对于那些愿意考虑长期宣教的那种人呢，其实这个会成为比以前所谓的一个星期的短宣能够有更多更实际的一个帮助。好，那最后呢，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长期宣教。长期宣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啊，非常重要的题目。所有宣教的工作还是需要长期的宣教士来投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宣教界里面讲到呢，我们和长期宣教是太过分的昂贵，因为长期宣教不单是要支付宣教士的生活费用，同时呢也要筹募他们宣教士的事工的费用，还有再加上呢宣教士中间呢他们往返自己原居地所需要的旅费，那当然还要再包括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这个退休啊，他们的这些，还有他们自己家庭的儿女的这个教育负担等等。所以总花起来呢，这个长期的宣教士他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筹募的这个款项呢，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说，例如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说教会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或怎么样，我们是要付他们的薪水，然后我们要付他们的政府面所有一切有关于这个税务方面所有的要求，甚至于这个养老啊等等，这个退休等等退休金。但在宣教士当中的话，就除了这个以外，还需要再增加他们的事工的费用啊，是这个事工的费用呢，也需要加在里面，还有他们这个出入境啊，出入的这个旅费，还有有一天他如果要述职回到自己的国家的话呢。我们所了解就是说，他们在宣教工厂通常呢，不是永远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部分的情形，驯养工厂似乎呢，它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一点，可能我们需要的费用不是那么高。但是在宣教士他回国述职的时候，如果是美国宣教士，他要回到美国，那述职可能三个月或甚至于半年的话呢，这三个月半年是要过美国的生活，所以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这个募款。所以长期宣教呢，其实需要很大的费用。那很多人呢，就开始怀疑长期宣教到底值不值得。我支持一个宣教士，我也许可以用同样的金钱呢，支持四个到五个本地的同工。那这些本地的同工，他不需要述职，因为他自己的家就在本地。那他可能在当地的政府的这个照顾之下，他可能对于医疗保险什么都是因为他是居民，所以有他自己的 coverage。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很多人就做这方面考量。那我相信是本地的同工是很重要，尤其在宣教工厂上面，本地的同工他们在语言上面是最熟悉的、最熟练的，他们可以用当地的语言，甚至于用当地的方言。他们对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政治、当地的历史还有当地的文化，也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一切呢，其实呢，用本地的同工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长期的宣教士仍然有需要。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呢，我有考虑到做一个长期的宣教士。那考虑到做长期宣教士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我第一次呢，我就当时我就联络了一个宣教的机构，一个差会。我联络这个差会，当时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想要到南美洲的秘鲁做宣教的工作。那这个机构这个差会呢，在秘鲁呢，他们有事工的，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差会。所以我当时就跟这个差会有一些联络，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这个机会，这有没有这个需要在秘鲁呢来做服事，我对这个地方蛮有负担的。很奇怪的，这个差会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没有联络，都也没有回应给我。那我说，哎，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子啊，就没有这个回应这样。但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差会呢在台湾的负责的同工呢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我。那这个时我现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是差不多是是2001年，差不多20年前了。所以20年前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打长途电话的。就打长途电话，从台湾呢就打个长途电话给我，就跟我讲到有关于啊这个我们很盼望你能够加入我们啊，在台湾来服侍啊什么。那我就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啊，你是找到我是因为可能认为我的长相比较像亚洲人啊，所以应该是会中文，所以应该要到台湾去来做服侍。所以呢就他们就跟我联络。但我在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我就不断的问他，我说台湾已经有基督教会了，台湾已经有教会，而且有很多神学院，台湾的人自己都建立一些差会，自己的差会也差宣教士出去，这样为什么还需要像我这样在海外成长很久的人到台湾做宣教师？所以我就问这个台湾的负责的同工，那他呢就跟我讲了一个理由，我后来觉得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就讲到说，例如说在台湾的教会呢是有很蓬勃的这个兴旺的教会是有的，而且也有很好的神学院，也有也有很多的宣教的机制，他们也有对宣教的认识也很丰富啊。不过呢，他就认为呢，宣教士并不单单只是到一个地方做开荒来做传教或者做所谓布道的工作。他认为其实宣教士其实也是如果是到一个已经有教会的地方的话呢，其实也是为这个教会带来一个新的视野啊，new perspective， 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事工，来看宣教，或是来看我们的信仰。所以他觉得呢，就是宣教士不单只是做第一线的这个布道的工作，宣教士也和当地的教会一起合作，让教会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得更广阔。因为有宣教士，外来宣教士带来不同的看见，有不同过去的不同的文化的传统，能够让这个整体的这个门徒训练呢能够更广，能够在这个它的 scope 能够更广，也能够造就出更多的所谓的有这个全球视野的信徒。我猜想呢，从某种程度来说，宣教士是到一个地方去做朋友，在那里呢，在做朋友的过程当中分享信仰，并且帮助对方呢，也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外来的，也许你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视野、新的看见来帮助，因为在文化的沟通上面，你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认识。这是第一个。所以所以长期的宣教士仍然需要，尤其是那些愿意花时间学语言、愿意花时间和当地人做朋友、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甚至于对当地的文化有表达认同的那些宣教士。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所谓的这个陪伴的工作。在划船呢，在划船，我们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问了所有划船的宣教的同工，我们所有的宣教士，我们问他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要不要回国，要不要回国。那我们问他要不要回国的时候呢，当时呢，疫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要等，要一下疫情呢就拖了一年多，甚至于现在我们已经将近走入第二年了，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会拖这么久，但是我们只是问这些宣教士说他们要不要回国。除了少部分的宣教士是因为他自己的国家的政府要求他的国民回国，举个例子来说，加拿大要求他自己的国民回国，除了少数国家有这样要求，甚至于这样要求都有一些的宣教士说他们要留在当地，我们大部分的宣教士最终呢都决定留在当地。那留在当地呢，当然对我们来说，哦，这是很了不起啊，我们心里想，哦，就他们很愿意牺牲啊，还是他们愿意留下来等等，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种眼光去看这个事情。但大部分人他们就是说，他们也许他们就觉得时间不会很久或怎么样，他们说他们要留下来。无论如何他们留下来了，但是他们留下来以后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他们所处的这个宣教工厂呢，后来疫情来到的时候呢，也这些国家或这些城市也封城封国，也大家也都是关闭起来了。所以这些人留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呢，他还是要做这个不是在留在这个侍奉的国家呢，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他还是需要做这个线上的服事，还是线上，还是不能够和当地他以前所服事那些人做一个实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还是要做线上的服事，他还是要预备线上的崇拜，他还是要预备这个线上的教导，什么还是线上。所以就让人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当时他如果决定回到自己的国家，不也是一模一样吗？都是线上的，现在一留在那里也是要线上，回到自己的国家如果这样做也是线上，那还不如回到自己的国家，还可以回到家里面，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家人，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家里的长辈，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亲戚还有他的朋友都在周围，不好吗？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划船里面我们也思想这个题目，那这个当时是不是这些决定是不是错误的决定，是不是错误的决定？因为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因为疫情而产生出来的这个封城封国，甚至于呢这个禁止实体聚会的这种措施，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那我们就质疑，有的人会质疑为什么，反正都是线上的服事。但就在这一年多下来呢，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呢单单因为我们的宣教士留下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在人在极难困难当中的那个陪伴的这个角色，他们扮演那个陪伴在困难当中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呢，本身其实那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见证。就是说在困境当中陪着自己的服事的对象一同走一同行的这种的见证，那这也提醒我们，所谓的这个长期宣教士其实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的这个 贡献其实就在于那个陪伴与人同行与人同走的那个部分。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我在80年代的时候呢，我住在阿根廷。在阿根廷呢，当时呢我在阿根廷念大学，阿根廷的大学里面呢也有校园服饰，校园施工，就是美国的所谓的 InterVarsity， 在阿根廷有他自己的阿根廷的 chapter。 那在阿根廷的 chapter 里面呢，有一位同工，他是一个英国人，那有一个英国同工在我们当中。那当时呢就在那个服饰的过程当中呢，结果阿根廷和英国打仗啊，也许呢很年轻的人可能不知道，在1984年的时候，阿根廷呢和英国打了一场仗，这个在欧美的世界呢叫这场仗叫做福克兰群岛的战役，在中国的话呢或者在拉丁美洲叫做马尔维纳战争啊，马尔维纳战役。那这他当时呢为了打这场仗呢，他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阿根廷的外海南大西洋当中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一个群岛，这个就是英文叫做 Falkland Island， 就是福克兰岛，但这个西班牙文叫 Malvinas， 就是马尔维纳岛。那但在这些群岛当时呢是属于领土上面的一个争议的，因为在这个100多年将近200年以前呢，当时呢英国呢占领了那几个岛，可在那几个岛之前呢是西班牙的领土，所以在阿根廷独立的时候呢就宣告那个是属于阿根廷的这个领土的一部分主权，虽然当时已经不是阿根廷的政府所控制的，而是英国的殖民政府所控制的。那就为了那个岛呢，这两个国家就争了100多年，将近200年的时间这样子。所以那本来呢这个岛是居民非常少的，但突然呢就在那段时间，也是因为阿根廷内部比较有一些内部的问题呢，所以呢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军政府呢，就突然的派军队呢去攻占了那个岛，把它占领起来。那个岛的居民大概那时候只有几千个人啊，但是呢阿根廷派了10000名士兵去把那个岛占领。阿根廷全国大概只有50000名士兵啊，那个国家就派了10000名，五分之一的这个军队去占领了，陆军占领了这样子。那当然当时英国呢就军队就后来就英国就经过一些准备呢，就派了海军舰队呢就来要夺回这个岛。所以在那段时间呢，阿根廷是非常反对英国的啊，反英啊，然后呢在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仇外的态度。那我们这个宣教士啊，我们校园团契里面的这个宣教士，这个英国人啊，当时呢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因为他的国家要打阿根廷啊，所以他就非常困难。那当时呢团契当中也有人劝他，你可能要离开这个国家，所以他离开了，可是他没有回英国，他到阿根廷的河的对岸呢，就是那个乌拉圭啊，这个国家，他就在那边等这场战役结束，他再回来这样子。所以呢，他其实他的心里面呢是想到了这一群这个阿根廷的同学，想到他们的福音需要，所以因为这个国家战乱的关系，所以他被迫离开，就到了这个，但是他没有离开，回到自己国家，他就只是到了河对岸，当时阿根廷和这个乌拉圭呢，这两国的首都就隔着一条河啊，就到河对岸就在那边等到。当然这个战争也非常快啊，很快这个战争呢大概1个多月呢就结束了。那英国呢就重新的这个占领了这个岛。啊，因为这关系慢慢很快的就慢慢就后来就慢慢就恢复这个常态了啊，那最终他又回来了。啊，就发现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所谓的长期宣教士，他仍然他的心呢仍然是就是维系的这个，他心中还是关心的是他服侍的那个国家，服侍那个地方的人。那这种的态度，虽然他在当时是被要求要到另外一个国家，但他走的不远，他就在河对岸那边等待那个地方。那这一切都代表着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就是与人同行、与人同走、与人陪伴的这个宣教的服侍。那 那这个宣教的服事其实呢，也代表了其实耶稣当年呢，他在世上他的经验，他的做法。耶稣当年他在这个世界上呢，他的对我们的服事也是与我们世人同行，接受我们世人一切的苦难，经历我们人世人一切的苦难，与我们陪伴我们在地上的这样生活。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宣教界呢就叫这种服事的方式呢，这种模式，我们叫它叫做道成肉身的模式，就是英文的 incarnational model。那这个道成肉身的模式，在今天的所谓的宣教的这个圈子当中呢，是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宣教模式。也就是说，宣教不是只是一个宣讲，不是只是讲而已，而是一个与人同行、与人同走、与人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无论如何呢，我刚才很快呢把这几个宣教的方向呢大概跟大家来分享，你就发现其实每一个宣教的方式都有它可以应用的地方，无论是在网络宣教、网宣、访宣，甚至于短宣以及长期的宣教，都有它可以所做的事情，也都有它的贡献，也都有我们本这个地方教会可以在当中的参与。所以我就结论呢，我就想到有关于这个我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我是从南美洲，以前住在阿根廷，所以我特别喜欢足球啊。那足球呢，这个、足球呢，其实足球这个球员呢，他们的位置呢，就包括了几个部分，当然有前锋、有中锋、有后卫，然后还有球门，就是他一个球队里面在场上10个球员加上球门这样子。通常的前锋呢，有的前锋呢是很高大，前锋很高大，因为高大他要能够顶球啊，那个头要能够顶到那个球，然后把它顶进球门。有这样的，有需要很高大的，他跳起来的时候比那个矮小的跳得更高，所以可以先顶到球。但是也要有很矮小的，所以他是可以带球呢，可以向前冲。所以矮小的呢，需要有很好的球技。在阿根廷，当然最有名的是那个Lionel Messi 啊 ，Messi 他是一个很矮小的，他可以踢得很好。其实以前在老一辈的那个 Maradona， 他也是很矮小啊，他是而且他矮小还很矮胖啊，但是他还是可以，他可以是可以带球向前冲。但是呢，球队里面那个球门呢，通常需要长得非常的高大，因为他高大的时候呢，他能够把那个球门能够封得比较紧一点啊。太小的话呢，他要跳得很远，但是高大的话，他就比较能够很快能够跳到他所要跳的地方。所以呢，每一个球员呢，可能都有他自己的那个体型上面，他自己，我们如果说他所应该要有的这个天然的一些的本能。除了这以外的话，前锋是要进攻的啊，中锋呢，他主要的责任是要分球的，他能够做球啊，做能够造势啊，等于是。那后卫呢和球门呢是要防守的，就发现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位置，然后好好的打他自己的位置，好好踢他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能够做一个，他们的球队就能够取胜。所以我在猜想呢，地方的教会，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可以投入的话呢，其实在网宣、访宣、短宣以及在长期宣教，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的可能性，都有一些空间我们可以投入。所以我就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宣教上投入，也不单是我们自己个人，其实我们以教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思想，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着重在哪一方面的这个位置，我们来做宣教的投入。好，我就先基本上我先讲到这里啊，这一题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把时间交给刘传道。